继续研究地藏法门，换句话说，我们就把地藏经里边的他注意之点提出来供大家参考。地藏王菩萨，我们首先呢拿现在的这个九华山的这个地藏王菩萨呢做一个介绍，之后我们再转到地藏经里边。就是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大概在1500年的时间，他降祭在新罗国国王之家。新罗国就是现在韩国了，那个时候叫做高句丽。因为韩国当时啊有三个国，当时有三个国，一个是高句丽，一个是新罗，一个百济。后来这个高句丽也把这个新罗百济都并吞了，啊，成了一个国了。当时他姓金，就是金银的金，名字叫乔角，觉悟的觉。那么在唐玄宗的时间，就是永徽四年呢，他24岁剃度出家。各位要知道，我们是文殊菩萨、观音菩萨、普贤菩萨、地藏菩萨，唯独地藏菩萨是现出家相，其他三位菩萨都是现居士相的多。你看观音菩萨像个女身啊，头发也很长，长得卡碎。那就是地藏菩萨就没有变，完全是男相啊。所以出家之后啊，他就带了他这个爱犬，就是白狗啊，这狗的名字叫善听。那么到了九华山，到了九华山呢，那个时间化缘呢不像现在，到九华山就打坐，他坐了75年呢。现在化缘也不同了，他打坐嘛求感应啊，天龙护赐。那么到开元16年7月30日晚上成道，成菩萨，这是讲他最近的这个化身呢。那么这个时候他已经99岁了。当时有一个阁老叫敏公，他请出家人应供的时间呢，总给他留个位子，他叫洞生啊，住洞的和尚，住茅棚的和尚。那个时间请生不像现在请几个，都是请100、200了，那么总给他留一个位子。时间久了，这个地藏啊就向他化缘，向敏公化缘。敏公是这个九华山是他的了，那时候有钱呢，说我想向你化一个一袈裟之地，盖个茅棚，一个袈裟这个地方。你想他成道了吗？他说可以啊，随你啊，这个山上很大，你盖茅棚到处可以盖了。那么他把这个袈裟这么一抖啊，整个把九华山给盖了。你像我们这个袈裟就最多把你身体盖住了，旁人都盖不住了。所以啊，敏公的儿子想出家，跟地藏王菩萨出家，说叫道明和尚。那么后来这个敏公呢也出家，但是拜他儿子做师父。你看地藏王菩萨左边是道明小和尚，右边是敏公， 老郎，这就是啊，就是现在这个地藏菩萨的这个情形。那么地藏王菩萨他是光头的，手里啊拿个宝珠，拿一块珠子，你看地藏像啊都是拿一个珠子，另外拿个锡杖，就是现在这个地藏王菩萨出家的因缘，在九华山用功的因缘，乃至于啊成道的因缘，是现在就是化迹。那么过去呢，他可以说是早就成就了。虽然在斗率天他讲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我想这两句话大家都知道了。那么到现在啊，他并没有拿成佛的形象来跟大家见面，还是菩萨啊，说地藏菩萨。因为什么呢？众生没有度尽，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嘛，众生很难以度尽的了。尤其娑婆世界的众生很刚强，说地藏经下文会讲到这个刚强到什么程度。那么这句话在理性来讲啊，大家要知道，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地狱会不会空，众生会不会度尽，这点大家要体会到。众生是假名词，地狱也是假名词。说经里边讲啊，如果你认为这个是众生他就是众生，你认为这个是佛他就是佛啊，你像啊，你坐在那好像一尊佛，你把它都当作佛了，那它就是佛了。你拿地狱什么铜啊铁啊什么石头火呀 啊把它用空观来观空啊，一文不值啊。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这是看我们平常啊对于佛法的修为，就是善恶形象现前，看你怎么能够耍得开吧，不受他的压力啊，有的善念呢会把你压住了啊，总是我是善行善了，或者我是恶我是行恶了，把你压的被善恶两个字压得一塌糊涂。如果把这个善恶两个字明明知道这两个是相对的，既然是相对是互相抵消的，是不长久的。善念起来恶念下去了，恶念起来善念下去了，既然是有生有沉呢，那么当然是不是永远的，不是永远的。但是在教下来讲呢，这个善与恶呀完全是本性具足的，本性具足的。如果它不具足啊，你用心照也照不出来，用因缘起也起不来啊。所以天台宗讲性具法门，大乘起信论讲缘起法门，华严经讲性起法门，这个三个道理大家体会得到。这个三个道理名相不同，实际是一回事情。本性具足啊，你才能起啊，不具足你起什么？但是起的时候要靠缘，没有外缘也起不来，要大家互相啊，做好事做坏事都有缘，是缘起也好，性起也好，性聚也好。这个我们在修学佛法的过程啊，在用功的过程啊，把它看准什么这个鬼呀、啊、神呢、啊、那除了你是鬼就见着鬼了，看着旁人都是鬼，你是鬼吗？如果你是佛，看旁人都是佛了，这个要搞清楚，先衡量你是什么。如果你是狗啊，看着旁人，哎呀，这都是 都是狗了，有小狗，有老狗，有男狗，有女狗，是不是？你是狗吗？先把自己这个定位定好，然后再看旁的，就不会被他所转。这是很重要，修学法门是这样子的啊，你不要光看旁人啊，什么众生相啊，因为有一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主要这个我不空，这个我也是烦恼的根本。所以经里讲，杀家也见而为上首，杀家也见之见就是我见，处处有个我，有了我就有你了啊，就有他呀，我你他了，那么就起了种种的烦恼，那么就说明要亡我，空我，我是不可得。那么现在身体来讲，拿我自己来讲好了，我年纪老了，又多病，就四大块分散了，没有几年啊，好像现在这个声音呢稍稍恢复一点，前日子声音根本出不来，就说明这个人的身体啊会坏，身体坏心没有生老病死，这个要搞清楚，心要健康。说嘛，释迦牟尼佛了生死，他并不是讲这个肉体不死不生，他还是要生的，还是要老的，还是要生病，释迦牟尼佛也生病啊，还是要死的。但是我们修学佛法的修的心，心不死，心就是性，你要了解本性具足善恶啊，有天堂有地狱，看你向哪方面走。但是性是领导我们这个身体的了。《大智度论》有一句话，他是做功德了，如同啊一个牛了，功德牛，这个发愿呢等于一个骑牛的，注意这个愿呢很厉害，光知道做功德，你没有愿呢，没有目标，注意这个愿，佛教讲这个大愿地藏王菩萨是个愿，有自利的，有利他的，自利也要愿呢，利他也要愿，这功德你骑到功德牛上了啊，那么你得有方向，这个愿得有方向，领导我们的方向。但是愿最初啊要有信心，我们大家一般都讲什么信众啊、信徒啊、什么信师啊，主要拿这个信字，到你要相信，起码你要相信你自己吧，你自己都不相信你自己，还叫旁人信你吗？要对自己信得过，对自己要信得过，我有佛性，我可以成佛，这个要相信，你相信了你才能打坐的坐得住，你做什么工作才能够有始有终，你对这工作没有信心，我想不会成功的，人生在世都是如此，对这个问题有信心，对你自己有信心，信心很重要。说是净土法门讲信愿行，地藏法门也是讲信愿行啊，无论哪种法门没有出这三个字啊，相信了就是定，你定得住吗？愿呢那就靠智慧了，靠智慧了啊，我愿自立或者愿渡人，这靠自立也要智慧啊，你想渡旁人也要靠智慧，没有智慧你自立不了的，你没有智慧帮助旁人帮不了的了，我想这个是很明显的道理。 但是你光有愿，光有信，你不修行还是没有用，你要走啊。走嘛，就是怎么走啊，不要乱跑啊，有方向啊，所以用戒，用戒来控制你这个应该走的路。这个戒行啊，我想不出于三密相应，密宗是如此讲，显教也如此说。三密身口意，我们现在叫三业，佛菩萨叫三轮，三轮不思议化，身体不要叫他随便跑，口叫他不要随便说，心叫他不要随便想，啊，说的跟做的想的是一字一条边的，你不要说一套做一套想一套，那这个人就是不可交也。这叫三密相应，三轮不思议化，三业相应。修行是要这样子，所以是地藏法门呢，也是讲信心。我们现在打这个地藏法会，你要相信地藏王菩萨。你要不相信他，你何必来参加这个法会？但是你地藏王菩萨是发大愿的，所以是在我们这个经里讲啊，观音菩萨也好，弥勒菩萨也好，文殊菩萨也好，普贤菩萨也好，他虽然是发愿，他是度有缘的。注意啊，他这个愿是有尽，有缘他就度，没有缘他没办法度的。地藏菩萨这个愿呢，他就不论你是有缘没有缘，他一视同仁，全度。所以他的愿就没有穷尽。我们发愿要发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别说啊，我跟你有缘呢、啊，我帮助你；我跟你没有缘呢、啊，我不理你。这个不能够这样子讲。所以是啊，我们修这个地藏法门呢，要了解地藏菩萨这个信、愿、行。就是戒定慧，就是戒定慧，也就是啊，修这个三业清净。三业清净，你就是地藏王菩萨了吗？你就是成佛吗？也不要在众生相上起分别。你让你看的狗，你管它叫狗，你心里想啊，这个狗啊，将来会成佛的。狗有佛性吗？狗子有佛性吗？所以是我们看的哪一个人呢，都是佛。说法华经里常不轻菩萨，他讲说我不敢轻慢你们，你们皆有佛性，将来一定成佛，他就给你磕头。那很多小孩子在后边跟着他，这个说这个和尚疯疯癫癫的啊，就跟他好玩啊，越跟着闹嘛，他越喊我不敢轻慢你们，你们都有佛性，将来一定成佛。这常不轻菩萨就释迦牟尼佛的前身，不要轻慢旁人，更不要轻慢自己耶。这一点要搞清楚，把旁人看得很重，把自己看得很不值钱，那就犯不上了，是不是？自己看得很重，将来我要成佛嘛，但是绝不是功高我慢的，千万的佛教里讲，就怕你功高我慢，瞧不起旁人。所以是好人是善知识，派狼也是我的善知识，应该这样子看。好人我向你学，坏人我向你改，这都是善知识。说法华经里叫提婆达多是他的善知识，提婆达多是吴文南的亲兄弟出家，那么论讲下来是释迦牟尼佛的堂兄弟，处处想害他，逼他，那么就是 平常啊经常找他麻烦。后来他给他受记做佛，他说我要不是你呀，我成佛成不了这么快。也就是我们做人呢，说佛经里有时候讲说不要没有病，有点病不要要大病啊，要大病就要了命了啊，有点病嘛就观身无常啊。那么也不要说大家都把你拥的简直是把你抬得高高的，抬得高摔得重，总要有几个给你唱反调的，给你唱反调的吗？哎呦，你就注意了，我不能错了这个，然后在旁边无风起浪，那自己会警彻自己了。说修学佛法的方向啊，很多很多。在地藏经里边，地藏王菩萨在过去世啊，他做个长者子，就是讲从前了，不是现在这个地藏王菩萨。那么在狮子奋训居住万恒如来的地方啊，开始发愿度众生，这是你们经历有的，这是很久了。他就看到狮子奋训，注意这个狮子奋训是功夫了，万恒庄严。你什么叫庄严？说哎呀，这个师父很庄严，长得卡碎。那和尚没有碎不碎的，最难看了，头发也没有了，穿个古装啊，那有什么碎？主要是他叫府会庄严，他有府有会，府会立庄严。那么狮子奋训，这个府会不是表面，他要用功的了，用功就像狮子奋斗一样，这个狮子奋斗拼命的，用功要拼命的。你们年轻的还可以拼命，像我就年纪老了不能拼命，拼不动了。说狮子奋训具足万恒庄严的这个佛地方，他就很羡慕佛相好，发愿度众生。佛说你要想像我这样子，你必须要度尽众生。这是地藏经里边地藏王菩萨最初发大愿的来源。另外在觉华定自在王佛的时候呢，做一个婆罗门女，这是经里边有的啊，可能你们念个可能都知道了。婆罗门女啊，这个婆罗门呢，在印度四姓之一啊，印度有刹帝利姓、婆罗门姓、吠舍首陀四姓，所以佛教里讲四姓出家呀，同一十种，四合入海，同一贤位。四姓出家，这个婆罗门是修梵行的，刹帝利是做官的，吠舍首陀是工农商，做商的做农的。那么当时就是现在还是这样子，这个四姓啊不通婚，好像很这个做官的跟修梵行的跟这个做商的做农的有点距离。说当时啊他做婆罗门的这个女儿，她的妈妈呀对三宝不相信，不相信还没关系，经常毁谤。死了之后啊，她的魂神呢就堕了这个无间地狱，魂呢、啊、灵魂呢、啊、魂神呢就堕了无间地狱了。那么她就想，她妈妈死了之后啊可能去处不太好，因为对三宝经常毁谤，他就向这个觉华定自在王佛呀的形象那么敬礼啊，祈求。后来在睡梦之中啊，到一个大海的边，海边上有个无毒鬼王， 这个鬼王没有毒的，叫无毒鬼王，你们的经上有啊。那么这个婆罗门女就问了，说这个我怎么会到这里来呢？那里个这个海里边都是头出头没的，都是犯人呢、啊。无毒鬼王给他讲，要非威神继续业力才能到，注意他这句话，注意我们念经要把这两句话把它拿出来。要到这个地狱里也好，到这个苦海里也好，不是威神就是业力，业力所感，你不来不行，牵着你走。神通广大，我想来看看，除了这个两种啊，到不了，就是地狱啊。啊，那么地狱那个业力，你做了他的因呢，你不去也不行，一定感他的果了。说地狱啊、恶鬼啊、畜生啊、天呐、人呐、修罗了。那么除了你有神通，啊，变一个天或者变一个鬼，说地藏菩萨、地藏经里面这个鬼都是菩萨变的，你们不要害怕。从前我在台湾啊教佛学院的时候，有一个学生，他说我一念地藏经啊，就看到好多鬼。啊，这个地藏经的净香鬼嘛，大鬼、小鬼啊，男鬼、女鬼，搞得一塌糊涂。他就注意这个鬼相了，其实他没有想到这个鬼王也好。都是菩萨示现的，示现的鬼啊，来，那有的需要鬼来吓唬你的了，啊，要佛来给你讲，你不听嘛，他就现个鬼身，你像我们面缘大士就现一个恶鬼啊，是不是？面缘大士就是观世音菩萨现的，观世音菩萨。现一个面严大士，你像我们这个出师台都写个面严大士，这个面孔有火呀，口吐火焰，是观世音菩萨看见窝男在山上打坐，他就现一个鬼王，啊，喉咙很细，肚子很大，口吐火。把窝男吓一跳，他说你不要害怕，你过三天就跟我一样。就窝男是年轻的，是佛的侍者嘛，啊，他除了你回去请佛来说救济法门，这窝男这次回去跟佛来讲，佛陀才说救济法门，什么咽口啊、水路啊、什么蒙山呢、啊，都是从这里来的。说无咽口也好，水路也好，蒙山也好，就是两个咒语，辨识真言、甘露水真言，就是两个咒。说我们放大蒙山的时候，这两个咒念的特别多，就是这个原因，其他都是陪衬。那么就说明，这个用神通可以现鬼身，用神通可以现修罗身、现罗汉身，都可以到。同时他又讲说，刚刚死的人经过49天之后啊，如果没有人给他做功德，他生前呢又没有做功德，那么本业所感呢，先渡这个苦海。注意这个七七49天是地藏经里讲的，人死了之后要经过七嘛，啊，这个有根据的，你们念的时候可能会念的这句话了。7个7天，他随业所走了，在7天之内啊，在阴间呢、啊悠悠荡荡的，黑暗的很，找有缘，怎么投胎，与哪一道有缘，投到哪一道去，同哪一家有缘，投到哪一家去。或者生男生女，地藏经里说七七四十九天的将死的时候，你要替他做功德。除了他再生的时间， 自己做了功德了，说这一点很重要啊。死了之后靠旁人做功德有点靠不住啊。大家想一想，在没死以前自己做功德，做一点是一点，存点货呀。死了之后叫旁人做功德，那是磨多了。说这功德要你在你生前，只有你一口气之在，什么叫功德了？你所做的点点滴滴建筑在道德上，就是功德。我想道德的形象大家会懂了，中国的文化思想这个道德很重要，道德是利他的。所以这个做功德要生前做，尽管说地藏经里讲说七七是四十九天呢，有这个晚辈呀给你做功德呀，不行。那就是说请很多的出家众来给你做功德，这里边也有折扣的，七分怀疑。他念经还要念得好哦，要念得不好等于零哦，念得虔诚了，念得相当相应了，有七分的功德你是能得到一分哦，另外六分他自己拿走。我想这个做功德这个事情要难时自己赶快做呀，啊，帮助别人吗？所以是啊，在清净莲花目如来的时候，就是讲地藏菩萨从前的为光目女，这个女孩子叫光目，她妈妈生前的时候啊专门吃鱼跟瘪，在经里会有的了。但是她最高兴吃这个鱼瘪的儿子，就是小鱼小瘪，那吃的特别多。有的我们这个台湾说是啊，台湾人不吃牛肉，专门吃鱼啊。这个牛那么大，只有一个，这个鱼你吃一条不够啊，吃嘛吃几条，小的也是一条命，大的也是一条命，是不是？那么你要又吃小鱼小瘪，这个小瘪你们吃过没有？叫乌龟啊，别叫乌龟脱壳。你要买个乌龟来，烧一锅开水，把这个乌龟放在这个开水里面，它这么一挣扎，这壳就掉了，壳就掉了，要不然这壳掉不了的。这个肉是肉，壳是壳，那么你就光吃肉不吃壳。是从前有个修行人的。到今日学得乌龟法，得缩头时切缩头。他用功啊，他一看那面前有个乌龟啊，他碰一碰他头就缩回来了。他说我现在打坐开悟了，我学这个方法，学这个乌龟的方法，不要强出头。我们北方一句话，出头的船子先烂。这个房的这个船子上边没有瓦的地方啊，风吹一打是先烂掉了，少出头。所以是啊，这个叫光目女呢，就知道她的妈妈呀，这个业障很重了，吃的东西太多了。我们自己可以反省反省。不过现在参加过地藏法会，要开始吃素，还是来得及了。总是要一半一半的，啊，就是不要吃生灵，不要吃生命的东西，不要吃生命的东西。那么后来这个光目女就替他做功德，供佛斋生。后来他妈妈死了之后啊，生在他家里边的奴婢的做奴婢的这个孩子。生下三天就会讲话，说我是你妈妈。这老板呢，他跟老板讲，说我是你妈妈，生前呢我就吃这个鱼瘪虾蟹呀， 啊，现在我是得报了，现在我这个，你问你给我做功德吗？我13岁我就要死，死了之后还要受罪，说地狱没有了，要做恶鬼，要做畜生，然后再六根不具，将来做人很苦的。这不是我讲的啊，啊，我讲话都是经里面的话，没有我的话我不敢讲。所以是在这个人生在世，多做善事。什么叫善事？帮助别人啊。同时经里边呢，在这个第六品里边告诉我们呢，要吃食斋，食斋10天吃斋。有的人说你吃不吃斋？我吃斋，我早晨吃斋。早晨吃斋，你一片面包一个牛奶当然是斋，你没有时间去这个煎炒烹炸嘛，就吃食斋10天，这是地藏经里讲的。我想你们念的经里可能会知道的。对地藏的像啊，要恭敬，要供养。如果你这样子吃食斋，对地藏王菩萨的形象要恭敬，或者要供养香花供养，你可以呀、一瞻一礼，就是一看一拜呀、百番生于33天。33天就是刀立天的，刀立天就是什么？一般讲玉皇大帝所住的地方就是第10天，就是善见天、善法堂天，就是专门修善的。我们常常讲这个修罗跟天打，就是跟这个33天打。33天跟修罗打仗，经常打败仗，因为穿鞋的怕光脚的。有钱的怕穷光蛋，是不是？那么33天他好不容易修上去了，看修罗不要命的，他要跟他打架，他一定会败。说去求佛陀，佛陀说我告诉你，你们再跟他打的时候要斗智，不要斗力。要斗智，你要跟这个穷光蛋打要斗智，不要斗力，要大家一致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我们早上做早课就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就从这里来的。摩诃就大，般若就智慧，波罗蜜道比难，要用智慧来斗。就是哎呀，我们打坐昏沉，那用智慧斗他。我打坐妄想多，用智慧斗他。你别说哎呀，我昏沉，我头悬梁啊，锥刺骨啊，那个就太过分了。我一昏沉，我拿个小绳把我的辫子绑上，一昏沉这个啊，或者我拿个锥子扎我的腿，那何必这样子？用智慧，用智慧修啊，我想应该是有所成就。所以他讲啊，百番生于33天，永不堕恶道。我得看时间，要不然一会儿来了，时间到了，硬把我拉下去了，就老脸无光了。刚才我讲是不是讲到2点到3点呢？我们小姐说不是，2点到5，2点50。他硬卡了10分钟。后来我说你把那个课程表拿来我看看。他说哎，是3点。啊，所以我现在是2点半，还有半个小时。这个讲经就把旁人拉，这庙里有一种拉坐，这个随便讲了，说你坐方丈坐得不好，人家下边把你拉下来了，就是不要你坐了，就拉坐。所以他永不堕恶道，百番生于一百生啊，生到33天去，就33天的寿命很长哎，刀立天的寿命很长。那永远不会再堕恶道了。注意啊，什么彩画形象啊， 或者是画个观地毗卢王菩萨形象啊，用金的啊、银的啊、铜的啊、铁的啊、泥巴的啊、木头的啊，做个形象，叫旁人来拜啊、恭敬啊，你自己看的这个恭敬啊。如果到33天，这个天福享尽了，下生在人间，还可以做果王。你们想做果王吧？做果王不是好事情，做果王容易造罪，两国交战，那个罪过都是果王一个人的。小兵打小兵，他是奉命打的嘛，是不是？那果王一个命令说你们打啊，杀，那这个责任是果王背的。他是被使者嘛，被驱使的嘛。如果你是女人，就经里讲的啊，如果你是女人，百千万劫更不生女身。念地藏经，这个做女身我倒不知道，听说是比男身痛苦一点，怎么痛苦我也没有体验啊。如果你不想女身啊，不想做女身，拜地藏菩萨，念地藏经啊，100劫1000劫不会再做女身，除非你自己愿意。那地藏菩萨没办法，说我愿意做杂毛嘛。那杂毛是胎毛化，女孩子叫杂毛。那你自己愿意就没办法了。我想现女身去度众生，啊，除了自己愿力。如果是你要击回、讥笑他、回谤他，说你们这些人呐，真是笨哦，这个什么假大假不在家里享受享受，跑到庙里去，嗨，这过午不吃，还要念经，还要拜佛，哪有这么蠢的？这是机会，击回这个用功的人。这个地藏经里告诉我们，得的什么报啊？贤劫千佛灭度了，尚在我比地狱。你们有没有看到这句话？有啊，贤劫千佛不简单了，这个数字太长了。贤劫有过去劫1000佛，未来劫1000佛，贤劫1000佛，释迦牟尼佛贤劫第4尊佛，贤劫有1000尊佛了，释迦牟尼佛是第4尊，弥勒菩萨将来成佛是第5尊。什么星宿劫呀、庄严劫呀、贤劫呀，这个3个劫有3000佛，我们常讲拜3000佛名号嘛，就是贤劫千佛统统灭度了，你的罪啊还在我比地狱里，我比地狱就是这个无间地狱了。这个就是还不是你自己造，毁谤旁人啊，毁谤旁人。第7品呢，他劝我们在7期之内啊，广造众善。7天，7个7天，我有这么一个感觉，这是我自己的话啊。如果需要的话，打佛七。念佛，无论在家也好，出家也好，打佛七，这一句佛号，你再掩悟啊，掩悟不了他什么，就是，啊，阿弥陀佛，这个妄想插不进去。念经啊，不知道你们念经，答应你们念的可能很灵了，一点妄想都没有了。如果有点妄想，这部经啊，可能啊，里边附注太多了。注解太多了，说从前呢有一个这个将军念这个金刚经， 一个下女给他拿一杯水，他没有讲话，手这个摆一摆。后来小鬼给他托梦说，你这不精啊，不灵，因为什么？你加了两个字，不要。注意啊，我们诵经啊很讨厌的，是吧？嘴里没有讲，但是不用嘴讲，心里想就是讲了。各位想想，我们念经有没有打妄想？千万不要打妄想。打妄想这个里边就不但是家不要啊，或者想家呀不要啊，很苦啊，那里面的那话不知道加了好多了。说在七七之内啊，广造众善，这个众善你倒不是一定诵经了，做功德吗？或者塑佛像啊，你比方这个塑佛像的功德很大，我们这里专业是来塑大佛，多多少少你随些的功德，塑佛像的功德，那就我们塑地藏王菩萨的像的功德都那么大，塑这个毗卢遮那佛是化身佛呀，那功德还要大，他的心量大，心量大，所以是平常做功德，叫别人做功德，我刚才讲的七份怀疑，七份功德你自己得到一份，旁人拿走了。他第八品，他告诉我们生孩子的时间呢，不要杀害。家里边呢生男与女的时候，千万不要杀生。啊，家里生孩子的时候啊，又杀个鸡呀、啊，又是补一补啊，哈，那这个孩子的来呀、啊，已经是带了罪来的。没有罪他不会生的，生老病死这个生，说道家都讲，我只有苦微微有生，你生下来这苦就带来了，那么你还不知道消灾，还要杀生，就地藏经里讲，他这个担子已经相当重了，你又身上给他放了一个鸡啊，或者放了一头猪，他背不动了，是不是？千万不要杀生，尤其生男一女的时候啊，这一般人不知道啊，或者是消灾厌寿的时候啊，或者我过生日了，大吃大喝呀，那都是错了，那就是你就是找死，是不是？你过生日消灾嘛，厌寿嘛，你怎么杀生？你不是找死吗？那不但是不能厌寿，短命了。所以他强调说嘛，生男育女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杀害呀。我想这个是这样子讲，大家会懂，这也是经里面的话了。第九品，如果我们临终的时间旁人给我们念佛，最好自己念啊，临终在没有昏迷以前，说他经里边告诉我，很多是昏迷了，很多都是啊，鬼神呢、啊、冤家呀，来变你的父母，变化你的父母，来扰乱你的神识，父母不会来的，你看见哎呀父母来了，那就是鬼神变的，鬼神变见到父母就是哀哀上告了啊，我苦啊，见到父母了吗？就是哀求了，这一哀求就。注意这个情啊，一生的情了就下去了。说净土宗讲，你临终的时候有一丝的情挂，一丝的情不断，西方不能去情丝啊，这个情如同丝一样拽着你，那你必须要狠一点，要放下，到这个时候你也放不下，那你是太笨了。说有时候死的时候就这个手还从棺材里伸出来了这个时候你还放不下，那你是太笨，什么财产呐、啊，这个妻子儿女呀、啊，那一切都放下，你才身心清净嘛，身心清净嘛，可以上升。那么你旁人给你念呢，你都可以呀、啊，消业障，那么你自己念呢，更好了。所以在净土法门里边告诉我们了，临死的时候啊。不能在他旁边哭，也不能动他， 你一哭啊，他就想起从前了。你再一动他，啊，他要死的时候啊，这样断气的时候啊，你这一动他，你推，哎呀，你这个死鬼呀，你死了，我怎么办？那他气的呀，他是不能动了，动了他会打你。他痛得不得了吧？你还推推他推去。那么就说明他要临终的时候，你不能不哭啊。悲伤的时候，你叫他不要听见，不要看见，你不要动他，而且是给他念佛助念，帮助他提正念，提正念，提正念就不是杂念。尤其他死的时候，你不要给他酸，先穿衣服，还没死以前呢，把他寿衣穿上了，那等于是送了断头台了。那完了，一切都完了，我这寿衣都给我穿上了，活不了了。所以佛教讲，你生的时候穿什么，你死的时候就是穿什么。如果你愿意给他换的话，你断了七七，这个八个小时之后，他这第八窝的也是走了，你就再给他换衣服，怎么换都可以。他身骨要不灵的话，你拿热敷给他捂一捂啊，这个胳膊啊腿啊随便你转，你再给他装，再给他换，或者化妆啊，或者梳头啊或者擦擦身上都可以。在他八个小时之内不要动他，因为八个小时之内啊，他第八窝里也是没有走，他不能反应，但是听得见，你给他念佛呀、助念呢，他听得见。所以在我们呢臂章法会地藏法门里边呢，这些地方都应该知道的。第十品就是造像修补的功德，四世供养的功德。他这边讲舍一得万报，有没有这句话？舍一毛得一万块钱，舍一得万报。造像，造像的功德最大，修补的功德也大。你像我们殿里这个观音殿里古观音，那是修补的，胳膊没有换个胳膊，眼睛没有换个眼睛，这个功德太大。那如果没有修补以前，那都是这是古的，太久了，大家不会礼拜恭敬，这修补好了。这个修补，大家出钱出力修补，出了一个庄严像，可以做福田，功德太大。当然，塑佛像功德还是一样大的。说造像啊，修补佛像的功德呀，或者用四世来供养三宝，四种事情来供养。有病啦，我给你买副药啊。啊，没有菜了，我给你买点菜呀。没有衣服了，我给你买件衣服啊。没有床铺啊，我给你买个床铺，就四世供养。供养三宝，大概不出一个四种了，就是在这个经里边都有了。但是这种啊，就是舍一块得一万块，叫舍一得万报。但是这个里边要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要四相皆空。第十一品文，我刚才讲了，其他的菩萨愿力有尽，地藏菩萨愿力无穷。第十二品文呢，到最后，地藏菩萨又这个释迦牟尼佛又在顶门放光，放毫相光。地藏经里边呢，就是两次放光很不用，其他的经典没有。开始放光，最后放光，这光就是智慧呀、啊，光就是智慧、啊。那么就说明我们修地藏法门要用智慧，千万不要在地藏王菩萨面前求发财，好像他不管。地藏菩萨你保佑我呀，发财呀，啊，中个什么奖啊，那地藏菩萨你下地狱吧，你无所求，无所求是无所不求， 注意这一点，不得，无所不得。你有所得就心量太小了嘛，小宽待己，就无所不得，无所求。我们诵经也好啊，念佛也好，无所求，自求我心安，心安清净。那么这个时候你心安了，还有什么你拿不到的。同时这个十二品文里边呢，他特别释迦牟尼佛吩咐观世音菩萨，他说你对娑婆世界的众生啊很有缘，因为大家对观音菩萨很有缘嘛，所以我们过一段时间要有观音法会了，再给你们讲观音法门。你应该利用你这个力量来普遍地把地藏经啊推广，把地藏法门呢推广。善缘呢不能持久，就是信心不定，信心不定。你们说啊，说显明法师很好啊，在表面上看得很好，到背后一讲是这个老狼派狼，这个是派得很，那你马上就转，哎呦，你也跟着讲说这个是派狼，是不是？你对他没有信心吗？对朋友也是这样子，所以孟母三迁也是这样子。孟母说听到孟子在外边杀了人了，他对他儿子都不相信了啊，他说不会吧，但是今天也讲，明天也讲，天天讲，就赶快搬家，就是对自己所信仰的，要不然你不要随便信，信了之后经过考验，经过测验，不要动摇。同时法华经里告诉我们，不要随便说哪一个好哪一个坏，因为好坏会变。在我嘴里说你是派狼，哎，过两天他好了。说在我嘴里说你是好狼，过两天坏了。你心里边明白就好了，不要在嘴上批评。在嘴上批评啊，就是不定了。所以啊，这个地藏法门呢，我想把这个地藏经的这个里边的点点滴滴的向各位讲。尤其在这个地藏十轮经里边讲啊，难隐不动如大地，静虑深密如密藏，就是地藏。安隐不动跟大地一样，我们也学大地，所以道家也是讲人学地，人也学大地，地可以生万物，可以吸收万物啊，五谷杂粮在地上长的我们吃进去了，我们帮晒啊撒尿啊，这都是在地里边又收回去了，能收能生，这是也要学大地，地要法天，这个大地要效法天，天是有风云雷雨啊难时，而且是这个花草树木啊一律平等，下雨，这法国经里讲啊，三草二木各有所得，大树嘛多点水，小草嘛少点水，都是啊一律不能说这个天，我说你这个树不好，我不给你雨，不可能。说因法地，地法天，啊，天法道，天是讲天道，天是讲道，道法自然，这个道也效法自然，自然就是道，不自然就埋道。做人要自然的，不要装模作样啊，你坐在那儿像个佛似的，世界里边不知道想到哪里去了，要自然，自然就是道。所以是安隐不动如大地，静虑深密如密藏，静虑啊，要在用智慧在里边运转，说法轮常转，用智慧来转，用智慧来转，啊，所以今天的这个时间呢， 我本来还给他们讲讲这个水忏的这个道理，但时间所限呢，没办法讲啊，要不然一会儿来一条子，时间到，那我就下来就没有光彩了。规定我是
先不下条子。
你们还要拜水忏，这个水忏是主持做的，不是佛说的，主持讲。它这个来源呢，唐朝义宗的时间，有个悟达国师叫知轩，他没有显要的时候，没有做国师的时候，与一个和尚啊，大家挂单呢，都在京师里边挂单。那么这个和尚呢，患了一个迦摩罗病，这个迦摩罗病啊，就是翻到这个黄病，黄疸病，很脏，黄疸病很脏了。但是挂单的和尚嘛，没有像现在这个一天洗个澡，没有，我们从前也没有，从前两个礼拜冲一次凉，现在也成了习惯了，也是两个礼拜冲一次凉，不然现在啊自己臭美啊，天天冲凉。那么这个和尚们就是长了一种很脏的病，有脓啊，有血。这个悟达国师呢，就跟他做灵丹呢，啊，天天招呼他，照应他。那么分别的时候啊，这个有病的这个和尚啊，就告诉他说：“你将来呀，如果有难的时间，你可以到西蜀。”就是成都了，到彭州啊，有个九龙山，你来找我。这个山上有三棵松树，可以这个记号。后来这个悟达国师发了，啊，那么皇帝呀，义宗就给他一个沉香木的一个法座，拜他为国师，这个有点是个这个飘飘然了。突然间呢，生个银面疮，这科学盖，在科学盖生一个疮，跟那个人的样子，有眼睛，有嘴，有鼻子了，痛得不得了，怎么治也治不好。那么后来他就想起来了，他从前一个和尚教授有难的时候，我现在有难了，应该到成都去找他了。这个张和尚呢，就是迦惹迦尊者。罗汉，十六大罗汉之一个，叫迦惹迦罗汉。那么以这个泉水呀、啊，来洗，给他洗，说这个不要紧，啊，我后边有泉，三泉，我给你洗一洗、啊，就会好了。这个有很多的怪病啊，用这个泉水把它洗一洗。刚一洗，这个疮就讲话了，说不要动。你知道我们这个冤冤相报啊，你罗汉你少管我们的这个闲事。他说你西汉书看过没有，西汉的书啊，说是鸳鸯与赵错的传，鸳鸯就是悟达国师的前身，赵错嘛就是这个颜面疮的前身，是鸳鸯那个时候军师了，就是一句话就把这个赵朔推出去斩，腰斩，说这话不要随便讲，说应该杀头啊，或者应该怎么样了啊，你不要给他出主意，出了主意这个罪过就推到你的身上了啊。他说你这个故事你还知道吗？所以后来呀、啊，这个迦惹迦尊者给他说，冤家应该解呀，不应该解。当然，罗汉来解这个冤比较容易了。就是我们呢，在三宝里边不要起分别，不要说这个和尚跟我有缘，我多供养一点；那个和尚跟我没缘，我少供养一点。这个和尚长得卡脆，我跟他好；那个和尚长得不好，那你是自己造罪了，自己找麻烦了。越没有人帮助的，越帮助他。 这个就是这个功德嘛。后来到了个宋朝的时候，那么这个至道年间呢，就在这个地方叫盖一个庙，叫做智德寺。那么就是讲悟达果实的这个缘起。这个水忏呢，也就是用三昧水洗它这个业障。所以我们常常讲，如果自己感觉有点病啊，念大悲水，念大悲咒，用大悲咒水来喝，你的心跟大悲咒打成一片，这个水才有用哦。啊，你不要心是心的，水是水，那是两方面的，就没有用。所以我们经常说有啊，求点大悲咒水啊，有很多不治的病可以治得好。观世音菩萨灵感，我们下次在观音法会的时候再见，谢谢你们。